请大家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要道。我们要继续第十三章有关灵洗的问题啊，灵洗啊。上一次我们谈到十三章有关灵洗的这个圣灵啊，赐圣灵的应许，包括主耶稣的应许以及旧约先知的预言啊。再来就是圣灵已经降临了。那么圣灵降临当然就是从使徒时代，就是早雨的圣灵先降。早雨先降啊，我们现在看第七点啊。第七点呢，这里说他要按时赐下雨，就是秋雨和春雨。请看耶利米书五章二十四节。耶利米书五章二十四节。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讳。这里神迹的先知说他要赐下雨，而且要按时赐下秋雨和春雨。那所谓秋雨和春雨啊，就是当时迦南地一年呢两次的雨。秋雨就是在秋天要撒种之前所降下的雨，因为这个雨如果没有下，那就很难撒种，所以秋雨又称为早雨啊，乍啊。那春雨呢？春雨就是在春天要收割之前所降下的雨啊，这也叫晚雨啊，晚雾啊。那么一般呢，大概每年的十月中旬到十二月啊，这段期间呢，就下了秋雨。那农夫这个秋雨下来之后，就开始播种啊，播种到了明年秋天春天呢，就要收割了。明年的春天收割大概是三四月之间就准备要收割。那收割之前呢，再下一个雨，就是春雨让这个五谷能够更丰满更丰富所以在迦南地本身它的气候就是有秋雨有春雨。秋雨是准备撒种，春雨是准备收割。那神就按照这样子的一个降雨给当时的神的百姓一个应许，他要按时降下秋雨和春雨。那果然呢，到了使徒时代圣灵呢果然降下来，那么他们就得到这个所谓的秋雨，也就是早雨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升天之前呢，还是一再的应许说要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满得能力能够为主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果然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就降下来。降下来之后，当时的门徒大家都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了，于是他们满得圣灵的恩赐能力，就开始啊，在耶路撒冷非常认真的、轰轰烈烈的把这个得救的福音呢传开了。当时啊，门徒增加的很快，从3000-4000一直的非常的大，整个耶路撒冷啊，差不多已经把这个道啊充满了。这个就是撒种的圣灵，也叫做秋雨，我们现在也可以叫做早雨哈，扎阿梅扎啊，早雨，那么果然呢，在《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当秋雨降下，也就是早雨的圣灵降下之后，那些门徒啊、使徒啊，不但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接着教会受逼迫啊，开始往外宣传，然后福音呢就一直的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第八章的撒玛利亚然后啊一直的往外甚至于到地极去最后到了罗马这个就是早雨已经按照神的应许已经降下，也就是使徒时代的圣灵。现在我们看142页的第二段，圣灵停降，圣灵停降。应许的圣灵呢，虽然已经来了，而且啊，使徒时代啊，这个圣灵的工作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有能力。可惜后来啊，教会渐渐的变得迟，渐渐的有异端走道来侵入教会。让教会啊渐渐变质了，好像《使徒行传》15章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大会啊，曾经为了外邦人进入教会要不要受割礼这个问题在讨论。后来呢，保罗传福音到加拉太，离开不久，加拉太也有别的福音传进去了。就是他们传另外一个耶稣，传另外一种福音。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到1节到6节就这样说：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这个真的福音去相信另外一个福音。所以你看，在使徒时代，虽然圣灵工作非常的活泼大家也非常的有能力，可是因为教会不谨慎，所以让这个异端邪道来侵入教会，于是圣灵就渐渐的离开了教会。到了1世纪左右这个圣灵就差不多已经离开了整个教会。所以我们这一段在谈这个圣灵停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信徒因为接受异端，接受一些邪灵的道，所以让圣灵就渐渐离开。那这个圣灵要停降不是偶然的，在圣经里面老早就有这样的预言我们先看圣经怎么样预言圣灵将停降这件事。我们先请看耶利米书3章2节-3节。耶利米书3章2节，第2节：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隐形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隐形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这还是有娼，你还是有娼妓之廉，不顾羞耻当时的耶利米先知在很有隐喻的一方面责备当时的百姓一方面也把这个圣灵即将要停止的预言宣告出来。那当时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有了隐形，这所谓的隐形就是跟世界妥协对神不忠贞， 甚至于啊，他们去拜偶像。所以先知说，甘霖停止，春雨不降。啊，这里所说的甘霖呢、啊，当然是指秋雨啊，秋雨要停止了，那春雨呢也还不来。哦，在这个秋雨啊又停止，春雨又不降，这个时候就等于是没有水啊，没有雨水的期间，也就是啊停雨啊啊。那这一段预言呢、啊，就是在讲到啊神的百姓因为离开了神，犯罪得罪了神啊，所以啊当时的秋雨啊，也就是使徒时代的圣灵，就慢慢的啊渐渐的啊来离开教会。到最后就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啊！这个就是圣灵停降的期间。再看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三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三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么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宝，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地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啊，这是以赛亚先知啊，也是在预告啊。对神的百姓的一种警告，说假定他们呢这个离开神啊，先知说他们呢就是葡萄园，那个葡萄园呢，神盼望他们结出好葡萄，结果他们结了野葡萄，也就是变质了，因此神要把这个篱笆撤去啊，让他的墙垣呢都拆毁啊。甚至也被人家践踏，啊，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神要命令雨不降在其上。为什么神不让雨降在其上？就是因为他们变成野葡萄，他们呢已经满地都是荆棘棘藜啊，所以神就不降雨，啊，这也是神透过先知啊，在告诉当时的百姓，将雨将要停止，不降在地上。那这都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啊，这个罪恶让神的圣灵呢来停降。好，再看诗篇一百零七篇三十三节，一百零七篇三十三节，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使肥地变为减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哦，这里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江河变旷野，为什么水泉变干渴的地方啊？一个肥地变减地，就是因为神的百姓有了罪恶啊。所以罪恶让圣灵停降，罪恶让神啊不把雨降在地上。另外哈，这个以色列民呢、啊，在以利亚的时代，也就是亚哈作王的时代哈，当时啊，差不多整个国家都已经陷入拜巴利的这种情况，全国啊，从国王、王后到整个王宫，还有老百姓当中啊，充斥着偶像，特别是巴利这一尊偶像。不但这样子，当时的耶洗别当道，迷惑这个亚哈犯罪，做很多恶事啊。 所以神对这个国家已经彻底的失望，所以就要以利亚先知来讲预言。那么以利亚先知啊，就很勇敢的去见这个亚哈王，对他说：“这几年呢、神说我如果不祷告的话，就不下雨了。”那么以利亚先知离开了亚哈之后呢，果然呢、以色列国就没有降雨了，一直经过三年半，三年半这个是一个期间呢、这个期间里面呢，真的就没有下雨，全国啊就进入饥荒，非常的可怕，那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因为从国王到庶民，从王后到一切这些属这个国家的人呢、全国都在拜巴利。拜偶像，所以神就对他们这样说啊。那这应验了旧约时代哈、一段话啊，请看《生命记》28:20，28:20，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耶和华也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得为业的地上灭绝。22，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寒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23，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24，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摩西临终之前这一段话是在预告将来以色列百姓如果不听神的话，继续违背抗逆神的话，那么神就要咒诅他们这个土地，让这个土地上很多咒诅、扰乱、责罚这些事。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么不但是土地被咒诅连这个很多的痨病啊、疟疾啊、火症啊、刀剑啊、寒风霉烂跟着来了那土地呢不但是遭攻击而且天上的这个看得见的天变成铜那地就变成铁，也就是硬崩崩的什么都没有，甚至于呢地上的要下到地上的雨就变成尘沙直到你灭亡。所以果然到亚哈王的时代这些话呢都一一的应验了，所以全国就进入三年半没有下雨。那后来我们看这个使徒时代教会的堕落，也可以看出原来这个堕落就让当时的圣灵停降的一个主因所以加拉太书第一章当时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就有这一段话。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6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要搅扰你们呢，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拉太教会是保罗去建设的教会，可是他离开不久，别的福音、别的耶稣就传到这个教会去了，而且甚至有人接受了。所以保罗就说了：“说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拯救你们的福音。”因为使徒时代这个教会已经渐渐变质了，被异端传进去了。甚至于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呢， 可以看到当时啊所谓的诺斯底主义，也就是异端派啊，已经侵入教会，很多人间的遗传，很多属人的啊这种教训啊，律法主义啊啊，都在哥罗西教会哦大大的盛行。所以您看整个这个哥罗西书，保罗责备当时的信徒啊啊，就是顺从律法主义，就相信这个异端的诺斯底主义啊，甚至于敬拜天使啊，把唯一中保耶稣基督啊改变了，这些都是可以看出教会已经非常多的变质。尤其到了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当时的约翰啊，当时大概是将近主后一百年吧，这个时候的教会差不多都很多啊都变质了，好像有什么耶洗别的教训啊，尼哥拉的教训啊，可拉一党的教训啊，都有了啊，这么多错误的教训就侵入教会里面啊，不管是以弗所啊、别加摩、推亚推纳啊、撒底，很多的教会，特别是老底家也是这样子。那这些异端呢，侵入教会之后啊，所以很显然的，教会啊就慢慢的啊被这些异端所左右啊，到最后圣灵呢就这样离开了。是因为人呢啊既不遵守神的教训，那么主耶稣又怎么能够跟教会同在呢？啊，这个就是教会啊这个圣灵停降的一段非常长的期间啊。那如果按照可靠的稽考啊，大概是主后一百年之后不久啊，啊这个圣灵呢、啊、就慢慢的离开，到了第二世纪也差不多都没有圣灵了啊，就渐渐离开。那一直到1917年真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北京呢、啊、来建立。那真耶稣教会的建立，这个是要应验圣经呢、啊、晚与圣灵再降。好，现在我们看第三点哈、啊、就是143页的晚与后降。晚与后降，这个晚与也就是春雨的啊，就是春雨，因为就是在收割之前呢、啊、必降的雨。那么当时啊神已经透过先知啊，已经预告了将有这个春雨要降下来，啊，现在看约珥书第二章23节，约珥书二章23节说：“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何以的秋雨，又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跟先前一样啊，当时约珥先知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言啊，说是神要祝福你们，你们欢喜快乐吧。那祝福你们什么呢？就是何以的秋雨跟春雨啊。那这里讲到这个春雨啊要再降下来，那秋雨已经降了，不过已经停止了一段期间。那么现在春雨再降，也就是圣灵的教会哈、哦，这个晚雨圣灵的教会出现的啊、哦，然后圣灵大降来建设这个属灵的真教会啊、哦，这个就是春雨再降的时候。所以到达这个先知的末期啊，撒加利亚啊，在撒加利亚的10章1节里面就说了。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你们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这个已经是先知的末期了，他特别强调春雨的时候要向神来特别祷告。所以我们真教会在1917年呢、建立之后果然呢、随着真教会的降临呢、这个建设春雨啊就在各地开始来滋润，来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多多的建设起来啊。那么这个 春雨再降，这个跟圣经的预言预表啊也是有关系啊。现在我们看以利亚先知的时代哈，刚刚我们讲到以利亚先知的时代，因为亚哈王被盗啊，离开神去拜巴利，所以以利亚先知告诉他，我若不祷告，雨就不降下来。那果然呢、啊、停了三年半这么久。后来呢以利亚先知啊在加密山上跟当时、啊、耶洗别的450个假先知巴利的先知啊斗法，结果以利亚大大得胜。大大得胜啊，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已经回心转意了，他们呢、啊、大喊以利亚，以利亚的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就当时的民心呢、啊、已经转变了。因为转变，所以以利亚就开始求雨。那以利亚求雨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也是有一个预言哈、啊、有一个预言啊，就是这个停降的雨又重新再降下来。所以当老百姓的心啊已经回转以后，以利亚先知啊就开始祷告了。在加密山他祷告一共七次，他对他的仆人说啊，每一次祷告完了、啊、就对仆人说，你去看天边呢、啊、有什么变化。他的仆人呢、啊、前面六次都说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到了第七次，以利亚先知又叫仆人去看，仆人回来报告说有了啊，在天边呢、啊、有一朵云呢、啊、好像手掌这么大，你看看在天空上面呢、啊、一朵云像手掌这么大，算不了什么。可是以利亚他听到这个话之后就说啊，我们赶快准备下山，恐怕来不及了，因为大雨就要来了啊。果然呢、啊、他们呢、啊、准备下山的时候啊，还没有到这个城啊，雨就降下来了。就三年半的每雨啊果然再降下来。那为什么雨会再降呢？就是因为老百姓的心已经转向天上的神，他们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前呢他们拜巴利是神，巴利就是神，现在他们回心转意的耶和华就是神。因此啊这个雨就按照神所应许的又再降下来。那么这件事呢先知马拉基啊也曾经说过，马拉基就曾经引证这一段话来讲啊将来啊有一个以利亚要再来哈。我们看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马拉基先知在预告啊将来还有一个以利亚要来。这个以利亚来的哦，四章六节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所以果然哈、哦、果然啊以利亚先知啊在老百姓的心归向神之后啊，他重新求雨，雨就沛然的降下来啊。这件事啊让我们知道使徒时代的圣灵呢、啊、虽然已经停降，但是只要人转向天父，那么天父的心也必转向儿女。马拉基书四章第五节说，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当然这里所讲的先知以利亚也可以指着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啊。但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要差遣以利亚来，这个以利亚呢就是应验在现在的真教会。我们现在的真教会就是那再来的以利亚。因为正当人偏向世界，人的心 已经偏斜了，在这个时候真教会出现了。所以当真教会出现的时候，这个就是末后的以利亚在出现。他出现以后要再带领百姓啊，来转向天父，让天父的心转向神的百姓。所以真耶稣教会出现就等于这个以利亚的再现啊，在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啊出现的，然后降下好久没有降下的雨。所以有关这个以利亚因为亚哈犯罪，以色列百姓犯罪，就祷告雨不降下来。后来他又祷告雨又降下来，这一段的经过就预表着这个圣灵的停降以及圣灵的再降啊。那从这个预表来看呢，重建圣殿也有它的一个预表。好像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因为列王跟百姓离开神犯罪，后来这个圣殿就被毁了。那当时的犹太人就被掳去巴比伦做奴仆70年。等到70年满了之后，当时神感动波斯王古列下达命令，要神的选民再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果然在这个不可能的当中他们果然又回来重建圣殿所以所罗门王建的圣殿后来因为犯罪被毁掉了。那么整个神的百姓在巴比伦70年，在迦南地神的百姓神的国家就这样沉默了。可是70年之后，神按照他的应许又回来来感动当时的波斯王古列下达命令，要选民回来重建圣殿。那这一段的事实果然70年之后应验了。所以我们读这个所罗门王建殿的历史，还有当时这个列王犯罪的经过，以及百姓被掳巴比伦再回来重建圣殿从这个历代志下以及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我们都看出这一段的历史。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呢，刚好是在描述神的教会这个建设起来，然后被毁掉，最后又重建，这段经过呢也都是借着这个历史的应验来重现出来。今天真耶稣教会就是复兴使徒时代的这个圣灵的教会。所罗门王建殿后来被毁掉，后来又重建，这一段呢就等于使徒时代的教会靠着早已的圣灵建设起来。后来因为犯罪，教会慢慢被掳了，被掳到世界去，就不见了。70年之后，这个在一段期间之后，神在末后的这个日子，在透过真耶稣教会来重建神的教会。所以真耶稣教会1917年到现在将近这个90多年了在台�湾来讲已经80多年这期间呢，已经把末世的真教会再重建起来。当时所罗巴伯在带领百姓重建圣殿的过程，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请看撒迦利亚书4章6节。撒迦利亚书4章6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以色列百姓在所罗巴伯约书亚他们的带领之下，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当时百废待兴他们是从国外回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财力也没有什么势力。当时呢，仇敌又围在四边要侵略他们，要破坏他们， 所以他们回来重建圣殿呢，也是千辛万苦的。那么当时的所罗巴伯就讲这一句话，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没有钱财，没有势力，唯独靠着神才能够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呢重新建造起来。那么今天我们所谓真耶稣教会，就是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的教会。我们呢，当然也不是靠圣灵，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我们是靠圣灵才能够达到今天的程度。所以真耶稣教会在这个困难当中来建设起来，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依靠圣灵呢才能成事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应验啊。好，我们现在看145页的第三，晚与真教会当从何方出现啊。那么这个应许的真教会应该从什么地方出现呢？首先看创世纪二章第八节，创世纪二章第八节，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手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这里想啊，神要在东方伊甸呢立一个园子，那就是伊甸园。伊甸园是在世界的东方，据说就是现在伊拉克附近的啊，就是中东嘛，东方。而且呢，第二章第八节，要这样说。第三章二十四节，三章的二十四节说，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伊甸园在世界的东边，而在伊甸园的东边又设了一个门，就是有一个门呢开在伊甸园的东边。所以圣经呢很多地方都说以色列神的荣耀从东边来，以色列的荣耀从东边。所以这样看圣经的预言跟预表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要复兴使徒时代真教会，这个真耶稣教会果然呢就应验了圣经从世界的东边出现。所以真耶稣教会的出现是在1917年的中国的北京。当时其实中国是很软弱的，被列强欺负，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么一个地方真耶稣教会竟然出现了。出现之后就靠着我们前辈的这个脚踪这些传福音的人的这个努力，然后把真耶稣教会从北京就往华中华南慢慢的带下来。那透过这些传福音的人的加冕脚踪就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去。我们台湾是1926年传到台湾的，那么从台湾这个方向再往日本韩国这样传出去，后来福音也传到南洋就是新加坡1927年，然后转到马来西亚沙巴这样慢慢传开。印尼大概是1939年吧左右传到印尼去。那欧美各国是借着那些留学生把福音带到各国去，他们到各国去留学去读书，或者是那些商人到国外去就业去谋生，就把福音带过去。好像英国就是香港亚洲的弟兄姐妹凭着一股热忱他们有这种开路先锋的这种精神到英国去，那么他们一面经营事业，一面把教会建立起来。感谢主，现在在英国也有总会有好多教会，信徒也有几千人 啊，其他像美洲啊也是一样，都是透过我们这些移民呢、留学生呢、商人呢，把它带过去建立起来的。那目前呢，真教会就一念圣经的话，真的是从世界的东边出现。尤其这个启示录的第七章哈、有一节圣经呢，值得我们思想哈、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啊、这里讲哈、在耶稣基督再临之前，他要差遣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那日出之地全世界都一样，那就是东边啊，日出地在东边。这个日出之地而来的天使呢，他是拿着永生神的印要来盖印。那么这个永生神的印又是什么？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这里很显然地告诉我们，圣灵就是印记。那么启示录七章所说的从东方日出之地拿着永生神的印来盖印的这个使者呢，就是今天在世界东边建立的真耶稣教会。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出现在世界的东边，很奇妙。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子。所以真耶稣教会在世界的东边北京出现了，然后慢慢的透过这些先人的脚中把福音带到西边去。今日在五大洲四十多个教会都已经有真耶稣教会那些信徒在那边来荣耀神，来敬拜神这个都是应验的圣经的话。所以从圣经这些记载，我们知道圣灵虽然有一段期间停止了、停降了，但是又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呢又在重新来建造这个真教会。真教会在末世被建造起来，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都有圣经的预言、圣经的预表可以看出来，而且是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也都是有圣经的铭文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相信主耶稣，我们非常的有把握，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凭应许而生的，我们的教会是按照圣经的预言预表来建立起来的，因为我们有圣灵同在，你我都已经领受这个春雨，也就是晚雨的圣灵，更可以确切的证明我们相信的道绝对是真的感谢主我们应该要持守这个真理好好的把我们的圣灵发挥最大的力量，再把真教会的福音往世界各地去传因为我们是凭着应许来建立的教会。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第六段145页这里做一个段落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谈请大家默祷。阿门。